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曾经我听过这样一个见证：美籍华人布道家张伯利牧师最初接触基督信仰，是被一位不大识字的农民请求帮读《约翰福音》。作为一个北大中文系作家班出身的他，读出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虽然他看不大懂，却本能地知道这是一部很高深的，连哲学家都写不出这样句子的书。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一位大字不识的农民为何会对这样的书感兴趣？他后来才知，那位在危难关头救助了他的农民是位基督徒。的确，这卷福音书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实在太震撼人心了。可如果你知道写这卷书的约翰竟然是一个打鱼的渔夫，估计你也会跟张牧师一样的反应吧。当然，圣经都是神自己的话语，是神借着人默示出他的话，只不过神使用在人看来如此无知无识的小民，虽然叫人难以理解，却正是神的智慧。不信，就请你打开这本天书，仔细的来看。接下来请听梁天禄播出今日的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就做了相关的导读和概要综览，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约翰福音从描写耶稣的神性开始，再论到他的侍奉、受死和复活。整卷约翰福音也是一本充满神迹的书，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更是最大的神迹了。作者约翰期望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呢，能够引发读者对主耶稣的信心。那么正如他在20章30到31节所说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这正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了。好，约翰福音的基本结构和语言表面看似简单，但实则让人深思耐人寻味。在简单的结构中，约翰福音呢无疑是别有洞天的，以致过去几十年来很多研究约翰福音结构的书籍就相继出版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并称为是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和前三卷福音书相比， 那么约翰福音呢，就成熟在弗类福音之后，同时呢，也加插了一些在弗类福音书中所没有记载的，但却仍是很有意义的细节。比如说，约翰福音用了大部分的篇幅就记载耶稣在犹太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工作，而这些细节呢，均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所没有收录的。如果没有约翰福音，那么很多在弗类福音书中的问题便就成了悬谜了。例如，如果没有约翰福音，我们便不会完全明白犹太人的领袖怎么样在加利利敌对主耶稣的，也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除掉耶稣了。那么根据弗类福音的记载，耶稣一上耶路撒冷就被公会呢给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约翰他就补充了当中的背景，在这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之前，原来主耶稣他已经到过耶路撒冷四次了，他每一次去耶路撒冷都是敌对的群众情绪就更加汹涌，那么终于在他最后一次到来时，这种情绪就爆发出来了。每卷福音书在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自我启示中呢，都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约翰他却丰富了这些价值的含义，使福音书整体呢就圆满告成了。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将会分章节的来对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来进行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约翰福音开篇就用了三个强烈的声明来去介绍主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主耶稣最高及最深奥的头衔之一，要精准地确定道它确切的意思呢，其实并不容易。道在旧约里呢是很重要的，例如耶和华这个名字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这个名字太神圣了，以致以色列人就不敢用，但神就是这道。从旧约提到神的名字来看，他就是太初独一的真神。太初是圣经最开始的字，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起初是有日期的，但是我不相信有谁能够定这个日期。有人说了是主前的4004年，但是这种说法太荒唐了，因为很可能是好几万亿年以前的。我们说的是永恒的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这个意思。好，要注意哈，英文的太初有道不是现在时，而是持续的时态，表示动作还在继续中，这说明在太初道已经就存在了。那么太初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你所能够想象到的最早的时候，那就是太初了。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那时候才有神吗？不是的，你要回溯到亿万年前甚至更早，我想大概是在创造之前的几亿万年以前吧，那时呢神已经存在了，神从永恒来与我们相遇。太初有道，在太初之前神他就已经存在了。有人可能会说了，总得有个开始吧。不论你从哪里开始，神已经存在了，并且和你相遇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太初有道这几个字呢，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道它的日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道它的内涵，或者是探索道它的奥秘。约翰福音一开篇就强而有力的声明，让我们就从空间上来去开始认识神了。第二个声明就是道与神同在，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主耶稣和天父是分开的，而且是有区别的。你不能把主耶稣看成天父，因为他与神同在， 但是有人说了，如果主耶稣和神同在，他就不是神。好，那第三个声明就直接的说明了道就是神。这里就清楚的宣告主耶稣他就是神。你想除掉基督他的神性吗？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做不到的。约翰福音一开始的三个声明中就强调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注意这里呢又有三个声明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第一个声明就是道成了肉身，第二个声明道住在我们中间，第三个声明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句话，道从肉身而出，神从永恒来，从亘古来，神却降生在伯利恒，成了在母亲怀里哭泣的小婴孩。好，请注意，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主耶稣生在伯利恒，因为这卷福音书谈到的这一位呢，对伯利恒来说，他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从永恒来到成了肉身。这道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第十四节中的第二个声明了。住原文就是他把帐幕设在我们中间。我们人的身体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帐幕。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一节，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的房子呢是会幕，是帐篷，可以在晚上就被拆毁，在一瞬间就被摧毁了。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小小的帐篷中，永恒的神就居住在人的身体里，因此他把他的帐幕设在我们中间。”好，第三个声明，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关于约翰说的，或许呢，有人会问了，如果神成了肉身，那么他岂不就要受到限制了吗？约翰说，等一等，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满的意思就是，你再也放不下其他任何东西了。他满有神性，当他从天而降时，来到这里时，他就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这里呢又有三个声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第一个声明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第二个声明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第三个声明将他表明出来。好，请注意第一个声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为什么呢？主耶稣在四章二十四节他就有解释，他对井边的女子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他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么在旧约显现的神呢？神在旧约中从没有显现给人看，那么他们看见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中的记载，例如雅各说他见过神，但是他看到的是神的天使，天使和他摔跤，那只是一种表象，他没有看见神，因为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好，第二个声明，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有一位德国的学者呢，他就曾经明确地下结论说，与其说是独生子，不如说是独生的神。在父的怀里告诉我们许多事，耶稣并不是从神的头来的，好显明神的智慧，也不是从神的脚来的，要成为人的仆人。虽然说他是仆人，但是他有没有擦亮鞋子呢？ 他有没有替人跑腿呢？没有的。在六章的三十八节，主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主耶稣他是神的仆人，他来到世上是要服侍神的。当他服侍天父的时候，就是在服侍人。他不是来自神的脚或者是神的头，他是从父怀里来的，为要显明神的心意。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好，第三个声明在第十八节，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把神给公开化。还有比这更伟大的事吗？他来自永恒的过去，宇宙的神，万物的创造主，以人的肉身显现，把神给公开了，好让人去认识神。我亲爱的朋友，在这个世上唯一可以认识神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世呢，要把神显现出来，因为他就是神。好，这些声明还没有说完，还有其他的意义。让我们把这三个声明的经文的第一句放在一块儿，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发现。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神他是个灵，你看不到神的。他必须成为肉身，必须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我们不可能到天上来去认识神。神他必须降世到人间来找我们啊，使我们去认识他。那么现在我们把三个声明中的第二句放在一块儿，道与神同在，住在我们中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想一想，天使向他跪拜，他和神同在，与神同等。腓立比书的二章第六节，保罗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努力得来的，不是靠着学位得来的，他不是试着要成为神，因为他就是神。这么说不是对神的不敬。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他没有对天父说，请照顾天使加百列，他要接续我的工作，我不在时啊，请照顾他。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来做。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因为他是神。现在呢，他降生在伯利恒，有一小群牧羊人在那里。他用30年的岁月呢，就留在拿撒勒。从永恒而来，从天而降的神，在拿撒勒的木匠家里来工作。为什么呢？那是为了让你能够认识神。你唯一能够认识神的方式，就是借着这位耶稣。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是唯一能够显明神的那一位。约翰声明说，道就是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来到世上，他是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他将神表明出来。他是唯一可以把神给公开，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那一位。好，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声明，你怎么样把宇宙给分开呢？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坐在一块儿，他的工作呢是设计宇宙飞船的保护罩，使宇宙飞船可以重新进入到大气层中。他是一个科学家，热力学的专家。他说，宇宙是由三种物质组成。我相信神用手指摸了每一样东西，三一真神随处都在。然后呢，他向我解释，宇宙分成时间、空间和物质。有趣的是，时间、空间和物质包含了宇宙中你我所知的每一样东西。时间可以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空间呢？空间包括了长度、宽度和高度。物质包括了能量、动力和现象。这就是宇宙的三个构成部分。我们生存的宇宙呢，也包含三位一体的记号。 好，那么现在我们注意看道成肉身的方式。第一节，时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空间，道成了肉身，神成为肉身来到伯利恒一个小小的地方。对神来说，即使是地球也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神把帐幕呢设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物质的角度，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为神成了一个人，他满有人性，人就能够看到神，认识神了。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时间、空间、物质。好，让我们再把这每一项区分成三项。过去，太初有道，现在道成了肉身。未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第十节，保罗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使我认识基督，这就是未来。今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多，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空间。空间可以区分为长度、宽度和高度。长度，太初有道；宽度，他来到世上成为肉身；高度，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他从高天降下，活在我们的眼前。好，我们再来看物质的区分，能量、动力、现象。从能量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就是能量。宇宙是怎么样成型的呢？是神说有就有的。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要面对这个宇宙是怎么样成型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化论呢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呢？因为它向一个自然人就提供了宇宙起源的解释。太初有道，这就是答案。神说了，宇宙就形成了。当神一说，能量就转变成为物质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从动力看，道成了肉身，他从天上的荣耀而降，就来到地上。从现象看，世上最伟大的现象就是耶稣基督。古代和现代的神迹呢，都不能够相提并论。神成为人，这些声明呢，比任何其他声明都伟大，但却是非常简单。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三节经文呢，是信仰的基础。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这个词让人就想起了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短短的七字宣言。同时呢，也表现了基督的神性与超越时间的永恒性。道在希腊语中是罗格斯的意思，原是斯多亚哲学家们用来表现形成宇宙万物的原理。这个原理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理性，二是话语，就是道。希腊哲学的罗格斯指充满宇宙、统管宇宙的宇宙理性。由于旧约圣经中存在与之极为相似的智慧观念，主后一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菲洛把理性和话语这两者联系起来，将罗格斯描述为内在于神并参与神创造的力量和过程。菲洛赋予道以神性的意义，他认为罗格斯呢具有神的形象，并引导人走向神。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里头，约翰在符合圣经的神学角度上，他就使用了罗格斯这个词， 清楚地刻画了罗格斯的永恒性、位格性和神性。约翰之所以称基督为罗格斯，是为了表现基督作为圣父永远的旨意和启示的实体，是圣父所说一切话语的实体。约翰没有用其他的哲学观念或者是抽象的概念来去表现耶稣，而是用了能够彼此交流思想的媒介话语，就是道，刻画了耶稣和人建立关系的这个事实。道作为精神的抽象存在，竟变成客观具体的肉身，这就意味着耶稣不同于具有局限性的被造物了，他能支配灵与肉所有的领域和层次。道与神同在，那么这句话中的前置词同，不仅具有同等的意思，而且也表现虽有联合但却有各自不同的主体，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彼此相对视。这个前置词告诉我们，基督作为道，虽与创造之神共存，但有其独特的位格，他参与了神的创造事工。好，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他不仅在伯利恒之前就存在，他也创造了整个巨大的宇宙。万物呢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创造者，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来去创造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愿意为了他所爱的人类甘愿降卑自限，成为有各种限制的人，这份爱难以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您说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讨论。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1章4节到36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